什么扶住他，他身体还是痛啊，还是痛。如果你这里这时候稍有定力的时候，你才能够转。痛是这个身体在痛，可是不没有一个我在痛。我们之前讲的，然后这个痛你一直关它，它也不是都没有停止的，一直痛一直痛，很痛很痛，一直很痛，不会的，没有这件事情，因为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嘛。这些观念你平常要能用得上，到病苦的时候才能够用得上几分。人家说没有平时的正念，绝对没有临终的正念，就是这样。你平时都没有定慧力，你到临终的时候，你说要定慧力出来，怎么可能呢？因为可能你现在日子比较好过啦，身体没有什么大的病苦啦。身体齁，那个比方说你那个痛啊，它痛到哪一个程度，它就是那边不通，或者是你那时候有旧伤，它就气脉上不去，就在那边阻塞，它就会很痛。可是那个痛如果你撑过去，比方说七天，你第三天很痛很痛，背很痛，痛到最后你把它撑过去，它最后冲过去了以后，那个痛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不会像你现在这么痛。它是可以被克服，没有错。但是呢，说回过头来，修定最重要，真的就是要有方法，不是用蛮力啦。蛮力一次可以，可是第二次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硬凹，结果受伤了，或者是说将来从此之后你不敢修定，也有可能，那是得不偿失的，不好。就是要把方法好好学习，然后你渐次渐次慢慢，早晚练习，早晚练习，或是有空就多练习。你要培养出那种你想要修定的那个善法，对，那个善法又要出来，不是被勉强，不是被强迫的，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要修定，修定为什么那么重要，然后我愿意去修。你没有定力的话，你看我们要扶住这个烦恼多么困难，以前是不知道，然后就造了很多的那个错，那个恶业都造了，然后你还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通通知道，可是照样造。因为完全没有办法啊，发脾气不能，火烧功德林我还是发啦，发了以后才哇怎么办，只能忏悔，可是已经发了，你就是没有定力的设置，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身心完全没办法做主。那定力我们说，如果你没办法长时间在那边盘腿坐的话，就是培养那个做每一件事情就是很专心，好，不要打妄想，不要习惯那个一边做什么事情，然后一边又怎样，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一边做什么做什么，一心好几用，不要这样做，一心只能一次一用，然后专专心心的做，这个就是培养平时的定力。然后慧力呢，就是清清楚楚，这就是慧，定慧就是平常的功夫，这样做起来。然后有时间就是把那个你的时间空下来，在极静的地方，然后修这个按照那个你教你禅坐的老师的方法，这样去修定，可以让你的定力在这样的短的时间，然后可以进步快一点，这样子。如果这个东西不做的话，就是慢慢慢慢年纪越大，它就是越困难，真的是越困难。问得好，因为这个叫七支做法，七支做法是佛教导的，它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道理。然后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你的身体可以坐得久，然后容易得定。你看你如果散坐的，你说你怎么不躺着，为什么不躺着修定，躺着就睡着了，是啊。那你说为什么不这样坐在这边撑着，这样修定为什么不好，一定有它的道理。它七支做法都有它的，每一支这样做都可以降伏贪嗔痴，有它的道理。以后有机会你们学的时候就可以明白七支做法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它确实可以做久一点，然后容易得定。有没有还没有问题？所以你的问题我解决了吗？道理就是在听闻清楚，然后去思维，然后去修。这个叫做娑婆世界，就是堪忍的这个众生嘛，就是。其实我们在这边会轮回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堪能忍受娑婆世界这种苦，就是不怕死的那种，就是这么苦我还是要来。那个出离心不够，你就多去思维那个三恶道的苦跟这个娑婆世界有什么苦，还是你觉得 不会啊，我觉得娑婆世界轮回也很好啊，做人不错啊。那你没有这个出离心，你当然就不会想要修行，知道轮回的苦，才会发愿这个立大志修大行。但是就是要借这个身体修，如果你单盘还是你自己做没问题的话，那当然没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脊椎歪，歪久了以后它会压到神经会痛，不行。所以你如果单盘的话，你是左脚在上头，你就要练习右脚在上头交替，让它平衡，然后下坐之后要做动作，把它那个腰转一转，然后让这个所有的地方你都要做那个暖身的动作，戳到它这个气脉这个都通，暖身动作要多做。那基本上本来原则上以前我学他们都是说女众最好不要双盘，因为说什么生理构造的关系，容易尤其那个生理期的时候会有出血。后来这个我们一直这个今年上市的时候，他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是双盘的，双盘能够做得更久。那现在我本来是单盘，我就是只能够以前就是腿出问，就是很不乖，就是只有左脚可以在上头。可是我就发觉，哎，越做这个脊椎弯掉，本来也是不直的啦，不能怪说是做这个关系，本来凭良心讲就是已经是歪的。可是越做久的时候越觉得出问题，这个尾椎这个地方会痛。后来就是跟你一样去看医生，他就跟我讲，你不能只做一边，要练习两只脚要换。那师父也有讲过，就是你单盘的没关系，但是你要两边要互换，让它平衡，慢慢练习。那当然就是最主要就是做到不痛啦，你不痛的状况下你怎么做都没关系啦，你单盘双盘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只是帮助我们修止。我们得止的目的是什么？要起慧观的，这个都是只是前头而已。这个我们刚说修定，小乘的定呢，它就是有初定跟入定的差别。可是在大乘呢，它如果得定的这个圣者，他没有出所谓的出入定，人家说手楞严大定，他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他不是盘腿在那边才叫做入定，他不是的，随时都是在定中这样子。那你如果说念佛也好，数息也好，什么叫修定？就是在你的所缘境里面不散乱不调取。那看你这个所缘境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念佛，你的所缘境就是这句佛号，你数息就是这个数字，都是修定的方法。那看你用的法门是什么。那第六意识，我们那时候学心法，就是说第六意识保持限量无分别。你在念这个佛号也好，这个数息也好，就是第六意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沿着这个所缘境不调举、不散乱啊，这就是修，让它那个限量啊。你不去攀缘，也不去不这个打妄想，你也不昏沉，这样子慢慢慢慢就可以成就这个定。怎么？我不知道，我到目前没有。对你修，你光修定，我知道你的意思。好 ，OK。不是啦，你修完定之后，你要起慧观啊，不是定在那里就没事啊。你要起慧观，所有啊。不是你现在所有学习，你学一切四谛论也好，你学白法也好，所有佛法的内容，你就是在很定，你这个限量无分别的状况之下，你去思维这个法义啊，这个怎么会无聊呢？不是，对，我这样一试，那你就是步骤没弄好。你闻思修的时候，闻听闻之后，你要把你这一段比方说，我现在要来，我自己，我现在要来上这堂课白法，我现在讲的地方这个范围刚好在清安，那我就是修定之后呢，在觉得很已经很就是说没有散乱、没有调取比较少的时候，我没有真正得定。那如果这样的时候，我来起清安这一段内容是什么？它的法义是什么？我在我的脑子里面思维一遍，令心照做，让它。我现在我这一堂课，我7:30我开始，我要为你们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要怎么讲？这个就是啊，怎么会无聊呢？对，比方说你在瑜伽师的，你有练讲，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啊。到时候你真的上台的时候，你书都不用，因为已经在你脑子里面绕来绕去，做东西你不想去背它，全部都在。 那叫打妄想，那是偶尔会出来，可是你要他每次真正出来可以吗？对啊，就是你那对你那个时候那一句可能对你比较有印象，你那时候偶尔跑出来，可是你那如果真的要用的时候，人家请你为我们讲金刚经你可以吗？就不能用，不能自在。所以文思修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以前我师父跟我讲的时候我也听不懂啦，说实在话我不知道什么叫文思修，后来我现在来练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哎呦怎么这么好用，真的好用啊。慢慢的话你对这个法义你越深刻，你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你才能够用得到。法义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要怎么用呢？一定是武林的那个些招式你要练熟背熟之后，人家一拳来你一下子架起来就是招式了，要很任运的能够出手，能够用得上，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只停留在听闻，就听了来了就坐在这里，然后听听听回去，什么也没有，跟没听一样，那就很可惜。真的就是有进来，可是没有办法起作用，就是很可惜。真的到临终那一刻，真的用不上了，一定用不上。那所以下次再来喽，就是这样哦。每次都嘛，下次再来，你就是要一次一次，一小段一小段，文思修，文思修，在修定之后，不管你得的是什么定。一定要修定之后，然后思维一小段一小段，一再一再反复的思维，反复的思维，变成你身心整个观念都如经典上所说的是这样。比方说我们讲这个无贪，真的是能够信，我们说那个叫做什么圣解，然后能够真正愿意这样做，然后最后做到，这个才转换嘛。成佛就是这样成的啊，不然永远经典是经典，我是我嘛。我还是喜欢我那个业障的那一套嘛，所以我们一直在三界六道当中一直一再的轮回，就是这样起起伏伏。如果这今生不把这件事情解决的话，下辈子还是这样啊，好好坏坏还是这个样子。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说这个欲界的这个饮食、男女睡眠，像这个饮食啊。像有很多学佛的佛弟子就想说，那现在学佛了就应该要吃素，所以就吃素啦。吃素吃自己吃的呢，看看左右邻居，看看父母亲应该吃素，兄弟姐妹也应该吃素，所以只要有人吃荤你就很不开心。然后呢自己呢好一点呢，平平顺顺，没有什么大的烦恼。有的呢因为这个理也是没通，然后强迫自己要跟大家吃素。吃素之后呢，晚上就常常会梦到，做梦梦到什么？吃那个大鸡腿，有没有？你们有已经吃素的人有没有这样经验？有没有？那这是怎么办？或者说啊，这个轮回的根本就是贪，所以男女这个欲呢不要，然后就压压压压到最后呢，做梦梦到美女，就类似这种。所以我们真正在修行的时候呢，所有的烦恼你都是要理通了之后呢，然后修对治，然后把它疏解，然后慢慢让它淡，扶住之后将来用慧观把它种子根除。如果你是用强迫用压的话，最后呢它种子爆发之后变本加厉，以前没吃的全部要吃回来。你看你如果去修去那个八关斋戒，一天住在庙里面，晚上没有吃，那个满脑子都是我明天出来之后我要吃什么，然后在庙里面吃素吃一天，回来之后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肉，全部要补回来，就是那种就是用压抑的。你不是真正了解你现在为什么要吃素，为什么不吃肉的原因，所以你总是用压抑压到最后呢，现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哪一天他烦恼活动的时候他会爆，爆的时候那个力量就很大，你可能从此之后就不再吃素了，变本加厉吃肉吃回来，以前吃素吃十年全部给他吃回来，这样就不好。那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我以前因为那个读书的关系，所以在外面吃饭，那外面吃饭呢吃那个菜啊，常常就是那个店家他煮那个菜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剪，然后所以常会有虫， 可能就觉得那个真的没办法吃下去。然后再来就是吃菜呢，他那个比较容易饿，一下就饿了。两点钟要上课，上到三点就肚子就一直叫，就很不方便。啊，再来最大的原因，我也不用为我自己找很多借口，就是我的习气喜欢吃肉，就是这么简单。那吃肉呢，也吃肉也不觉得怎么样，就是吃啊，很正常。去了付了钱就吃，你高兴怎么吃就怎么吃，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直到学佛之后，人家说要，看大家都吃素，觉得我应该吃素，可是我不敢贸然就吃，因为我知道我的习气，我没有肉是几乎活不下去，那怎么办？所以我就慢慢先中午不吃，或者要听法的时候那一天那一餐晚上先不要吃，吃素，然后慢慢今天要共修，好，今天晚上不吃，我慢慢早上不吃，就慢慢渐进，一直到真正让我死心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到这个佛罗教育基金会，就拿到一卷录音带，他那个封面啊做得很好，好多水果，然后呢写饮食与健康，我想这个好，拿回去看看，就回去啦。听完法之后回去，10点11点一直听到毛骨悚然，不敢再听了，吓死了。可是想说还是要把它听完，所以隔天早上再继续把它听完。他讲什么呢？很简单，他就是一个记者，不小心呢，不晓得怎么搞的，以前不是电仔，是私仔，那个屠宰场他去采访，然后把他看到的，他把它写下来，然后那个是录音带，是用讲的，所以他又配乐，又他的声音，那听到实在是，我才知道说我小时候有看过猪圈啊，那猪很可爱啊，可是我在吃蹄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那只可爱的猪跟这个蹄膀连在一起，我完全没有感觉，我吃就吃啊。可是我不知道说原来这个蹄膀是他大腿的肉割下来的，不知道。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他在屠宰场的时候，那猪啊一直被赶要屠宰的时候，他那个不安是四只脚是一直在原地踏步，一直踏步，因为很不安，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换轮到他。然后呢，这个不是电宰，就那个刀啊，一刀下去，他头掉下来的时候，身体还在那边，头在地上滚，血淋淋的。你看，我已经听了，大概10年有了，还是非常记忆非常深刻，很可怕。我听了，我才现在想到，原来我现在夹的那块肉是那样子的过程当中制造出来的。我就从此之后，我就觉得，要买肉吃的时候就，好吧，忍一下，忍一下，就慢慢你就可以慢慢不要那么的想要吃。后来又学佛之后才知道说，现在你要夹的这块肉，有可能就是你过去是最疼爱你的母亲，是啊，有可能啊，是不是？六亲眷属，大家彼此轮回轮来轮去，你怎么知道现在这块猪肉，这个生前的这只猪不是你，跟你有关系？不然怎么会轮到你来吃它的肉？这么有缘，一天台湾要宰多少头猪，怎么会你吃到它呢？这一只猪假设是你过去世的母亲，你吃得下去吗？就慢慢那个理越来越那个时候，我如果还是很想吃的时候，就有素食泡面，去把那个它那个化学的东西做味道做得很像啊，吃一包过去就算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你想要什么现成马上给你，也不杀生，但是全部都有。所以呢，如果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很多东西你理比较通的时候，比较能够处理你目前的困境。如果你不通，你一直用硬压的方式，将来这个会爆了之后呢，这个力量很大，你可能没有办法处理。当然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吃素的原因在哪里，最主要就是要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如果不是的话，那羊啊猪啊不是羊跟那个牛都吃草的，他怎么不能成佛呢？我们从吃素当中培养这个慈悲心，不忍吃众生的肉，这样子的慈悲心能不能在你借由吃素的这个过程能够培养起来，这样才对的。当然如果很多是因为健康的因素去吃素，就不在我们这个讨论之列，我们就不提。还有一次就是去 去帮人家助念，就有一个师兄他就讲，他说他以前呢、啊、每天都是每一餐都要吃一只鱼，那他现在不吃了。他说如果我不吃鱼，那不管谁吃，因为他这个不吃，所以每一天就有三条鱼免于被他吃，所以他想哎、欸、可以不要吃，慢慢哎、欸、一样一样，你最喜欢吃什么，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把他这个习气能够减弱。后来我就想哎、欸、奇怪，人家可以，为什么我做不到？也是慢慢慢哎、欸、就调了很久，好几年才慢慢把他这个习气啊，吃肉的习气没有那么强。真的就是说在这边有机会提到这个饮食啊，就是习气的，每一个人的饮食不一样，那、啊、我们就是要彼此互相包容对方。他现在不能够吃素，有他的原因，有可能他的因缘，啊，就是都是要道理通了之后，慢慢的啊，才引导这个家人啊，或者是你的六亲眷属来学习佛法，培养这个慈悲心。那、啊、不是说为了吃素而吃素，啊，也不用为了这个吃素的问题弄得大家吃饭就很紧张，就不也没有必要，不需要。所以修定呢，这边再次的提醒就是说非常的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你有修定你能够得清安，有清安之后你要修学一切的善法才比较有可能。有没有问题？你说比方说诶、某一种药它可能还有鱼的骨头或是什么，有没有替代的药方？有些是这样讲，就是说假设这个成分里面有一个是动物的东西，但是这个动物的东西不是你杀了它取得的，而是它的废弃的东西。比方说什么东西是它可能废弃的东西？比方说诶、这个也是很难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动物的东西，身上的东西没有错，可是不是要它的命来的。比方说象牙一定是要把象杀掉然后牙齿才能取下来，这种是他身上一个东西，可是你拿他的这个东西不会要他的命的。好，燕窝哦，可是就是说这个过程人啊，就是说要燕窝他也不一定就是说不杀燕子拿到这个燕窝，我不知道哦，拿对拿他的巢穴，可是他的巢穴假设里面有小燕子不能飞的呢，也有可能他拿下来就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如果有替代的成分能够让你的病治好的话，你就不要，最好不要。对，你讲的对，我现在回答你，刚这师姐补充的没有错，如果说是你受五戒，这个酒是个药引，你非这一帖药不可，然后也非用这个酒做药引不可，然后你这个病是重病，你不治你以后会没命的，那你这是对，我就是要说酒没有生命，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刚讲的燕窝，我们不知道它燕窝怎么来，如果说它只是把这个成鸟赶走，里面也没有小鸟，那你救你的命当然没有伤害生命是可以，但是如果它不是这样来的呢，如果说鲨鱼刺它是杀整条鲨鱼它才能拿它的刺，它是手段非常残忍，而且是要它的命的，别人吃的可以好，你吃不一定会好，是不是？那一样嘛，你讲他的命也是一只蚂蚁的命跟佛众生的命都是平等的，这个身体终究要败坏的，如果你有替代的话，就是现在医药很发达，再多等几年搞不好就有替代的。对，也有是这样子，比方说现在吃荤的人他暂时不能吃素的，他在吃这个三餐的时候他也可以回向给现在帮助我四大滋养我四大这个，对对对，我等我将来修行有成，我第一个就度你，可以啊，可以是可以，那就看你自己的抉择。对啊，是我是觉得啦，退化性关节炎真正到最后就是退化，你现在只是延缓而已，那你有没有必要说杀众生命来帮助你延缓个一年或两年，那你自己抉择。真的现在这个病就是医药发展得很快，应该会马上有替代的，而且说实在话，如果我们以慈悲心来这个对待一切众生的话，你这个病啊一定会找到很合适的医生跟药来治疗，不一定你说现在大家别人吃的有用我们吃就用，不一定，不是这样，因为每个人因缘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慈悲心不要失掉，这才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先到这里。